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大概10年前呢，我曾在咱们 UCBC 呢实习，真的特别感恩。在今天这个日子，能够重新来到大家中间，这只有是神才能做的事情，我非常感动。我们一起低头在神面前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恭恭敬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多么渴望你给我们显现的这一切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真实需要。但是你知道，我们心里愿意，肉体却常常软弱了。我们感恩你在这可以沉睡的清晨将我们唤醒，让我们进入你荣耀的同在，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群被你分别为圣的人。世界正在渐渐的远去，那新生的国度正在到来，就求你赐给我们你所需要的信心，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眼去看，去等候，也借着你所赐给我们那像云一样的见证人，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呼召在我们身上绝不至落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我们是那么的需要你，就求你紧紧地抓住我们，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念，而是在你创始成终的时候，你拣选我们时候的定义，得着我们，占据我们的身心灵，成为我们的白天和黑夜，让我们真的知道，那日子近了，我们当如何的等候你。哎，我们的父神啊，我们感恩你的应许始终同在，我们感恩你借着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必害怕。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我们期盼你照你的应许，你的灵充满我们，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更在我们之上，让我们看到那肉眼看不到的永恒的存在。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我们将今天的信息完完整整向你仰望交托，你也洁净自己的讲台，使用孩子这卑微不配的出口，让你的儿女听见你的话语，就见到那生命的真光。我们需要你，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这不完全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们，很感恩我们在这样一个主日可以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这是这个世界真的不能给予我们的，更重要的是，这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无法夺去的。不管在我们的身边、社区里面、职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包括教会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呼召它绝对不会落空。借着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我们建造生命，我们彼此建造。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张图片，董姊妹，好。传说有一个哲人，他带着自己的弟子走过一片成熟的麦田，他吩咐自己的弟子们去这片麦田里寻找一颗成熟饱满的麦粒，最成熟最饱满的麦粒。他叮嘱自己的弟子只能带一颗回来，于是弟子们就兴致勃勃地走进麦田。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人生积累，认真的去搜索在这片麦田里面他认为那颗最大最饱满的麦穗。弟子们在麦田里看到了很多又成熟又大又饱满的麦穗，但是哪一颗才是那最大的那一颗呢？弟子们一边走着，一边看着，一边想着那前面还有更大更成熟的麦穗，于是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这片田地的尽头。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老师正站在田地的尽头等候他们。他问自己的弟子，你们找到那颗最大的麦穗了吗？弟子们都很沮丧地回答，对不起啊师父，我们真的在非常认真地寻找，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对不起啊师父，你看我们两手空空。故事讲完了，大家很可能都听到过类似的不同版本的故事，对吗？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出处已经不可考究，麦田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的场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呢？寻找麦穗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寻找自我意义、实现自我价值最大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凭借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透过个人的努力去争取那最美好的结果，成就那最美好的人生和理想。但是我们没有去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的内心永远无法在这片麦田里得到满足。于是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走到了这片麦田的尽头，也就是我们人生的尽头。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生活，只有当我自己控制住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才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但是抓来抓去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两手空空。对于很多事情，我们抓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甚至危险的世界上，怎么才能够平静安稳而不至两手空空呢？今天我们再一次进入上帝的一个选民，多年前的以撒弟兄，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启示，以及在当下圣灵要启示给我们的生命的亮光。以撒的人生不像他的父亲，也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样波澜壮阔，影响深远，也不像他自己的儿子雅各一样跌宕起伏，命运多舛。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以撒？以撒从他的一生来看，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够再普通的人，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够再普通的男性。他没有辉煌耀眼的高光时刻，他没有像小说一般的传奇剧情，他的整个一生平平淡淡，平平凡凡。就是在这样的平淡和平凡一直的光景当中，他走完自己真实的一生。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被称为上帝的见证人和选民，甚至是信心伟人，让我们今天来一起仰望他。以撒的一生至少有这样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他不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也不像他的儿子雅各，他的终其一生只有一位妻子。第二，他几乎终生都住在希伯伦这样一个他父亲生前居住的土地，也就是他自己出生的土地，除了他人生当中短期的住在基拉尔以外。我们再来看他还有一个特点，以撒的一生就是不争不抢，顺服交托，安静等候。根据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至少可以将以撒弟兄的一生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生命主权的交托。第二，人际关系，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生活的交托。第三，家庭教育，也就是家庭传承的交托。我们先来看以撒他的第一个方面带来的人生启示，生死之间和活祭的献身。我们知道啊，以撒弟兄他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真正后裔，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撒拉的真正后裔，是亚伯拉罕的100岁，撒拉在90岁时候出生的。这是一个家庭长期等候的结果。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了这样等待的一个结果，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它不仅仅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更是一个家庭信心的结晶。我们知道以撒除了他的生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应许以外，以撒将自己整个的生命主权交托给神，也表现在创世纪当中一个重要的段落当中，也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主题经文，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样一个著名的桥段里面。 我们今天来重读这段经文，我们都会注意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我们却总是有意无意的那么容易去忽略这个故事当中那个年轻人的角色。这个年轻人在上帝所允许发生的这个故事里面，他代表的是传递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在创世纪第22章第6到8节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让以撒背着柴，自己带着刀和火种，他们要一起去献祭。从一开始以撒是知道这个过程是要献祭的，但是他的疑惑就是柴和刀都有，那祭物在哪里呢？这个最重要的献祭的需要在哪里呢？哎，他带着这样的一个疑惑开始了他的人生。我们知道在整个创世纪甚至整个圣经当中，启示他的人生当中，他出场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这个镜头，完整的镜头，他的人生镜头就是这个镜头，他父亲带着他献祭，但是他却带着这样的疑惑走向了那个献祭的地方。我们当看到这段主题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可能反反复复圣经都看过很多遍，包括我自己，我很容易忽略到一个事实，为什么这个孩子以撒都已经提出来了这个疑惑，但是经文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这特别像我们中国国画当中的留白，没有说的比那说出来的更重要。这里面我们必须要留意两个细节，第一，我们一定要知道以撒他作为一个信心家庭，他肯定是经常参与他的父母带着他献祭的过程，那很可能就是将现在的弟兄姊妹作为双方的父母带着孩子来教会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一次要求他亲自背着柴去献祭的这一次呢，他观察到他的父亲这么一个在诚心热心细心的在侍奉的这样一个父亲，这么一个重要的献祭的需要怎么不见了呢？为什么没有祭物呢？为什么要让自己背着这个献祭的柴呢？这个孩子会不会这样想呢？我们要想一想。第二，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以撒已经被放在祭坛的柴上，也就是说已经被放在那样一个要被焚烧的位置上了。他们肯定，以撒肯定看过很多次那个祭物是怎么在柴上被烧的，在这个时候他被放在这个柴上了，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他肯定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我们要想一想这个过程对他的冲击有多大。他的父亲啊，爱了他20年的父亲啊，在这个时候要把他给烧了，要把他给献，他明白就是当然是要献给神，但是事实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他要被烧了。经文在这个地方留下了巨大的留白，没有明说以撒的心情，但是当然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世界上各个博物馆里面收藏的许多世界名画当中，我们会看到以撒当时的那种惊慌困惑。我们可以逻辑性的有一个判断，以撒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知道他就是那个祭物，预备了很久的祭物。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不反抗呢？他至少可以大喊大叫，向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提出质疑，或者干脆逃跑，赶紧跑。我们华人常讲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嘛，但是没有，对吧？我们会看到这个巨大的留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以撒知道自己的生命来自于上帝的应许，那么作为上帝所选的祭品献给神是应当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甚至疑惑的时候，他放手躺在那个柴上等待接下来的命运，把自己交给神，让神的旨意最终的呈现在自己身上。于是我们就会真的看到，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学包括圣经文学，它常常会通过明的一条线暗的一条线对比反复的这种方式来突出一个重点，这个重点 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是明的那条线，我们同时在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其实也看到了以撒的信心，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神选之子，能够接续这个圣人就是圣约，天人之间的圣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以撒以后的人生当中，耶和华神真的向以撒显现并且跟他立约。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生命主权的交托的第二个方面，这也就是一个人生每个人的人生大事，就是婚姻恋爱还有情感。当然对于很多秉持那个恋爱自由的现代人来说啊，感情的事是最应该要由自己来决定的。我们华人常说一句话，做坏一门亲，毁掉三代人，所以说感情和婚姻的事不能儿戏，不能随便。所以说无论如何，婚姻和感情的事都必须要由自己来做主，哪怕付上再大的代价也应该是自己做主。但是我们来看看以撒他是在怎么选择的。我们知道以撒从小都生活在一个信仰家庭里面，他亲眼会看到父母这份盟约之爱的美好坚毅和他们彼此的委身。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父母的见证里面去学习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和对爱的盼望。以撒是在20岁的时候被作为祭物献给神，在37岁的时候失去母亲撒拉，40岁的时候迎娶利百加。他的这样一个过程真的是在安静等候。但是与同时期相比呢，那个时代他的同龄人在怎么去对待婚姻和感情的问题呢？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读经的时候读出来过，那个时候的人对待情感和婚姻是什么态度呢？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的人看见人的女子美丽就随意娶来为妻。哦，这是那没有盟约的人的一个选择，一个社会标准。这个社会标准就是只要看见对方长得好看，颜值够高，就随意娶来。这句经文里面有一个关键词，随意啊，随意娶来。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颜值就是一切，颜值就是正义的时代，能做到像以撒一样真的是很难，对吗？今天的经文也明明地告诉我们了他的这个婚姻是怎么缔结的，这份盟约是怎么开始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今天以世故人的方式去想象以撒，以撒很可能也看到了他父亲婚姻当中那个失败的见证，也就是夏甲和以实玛利母子带给这个家庭的冲击和困扰。当然他也很可能会感受到同父异母的弟弟兄长给自己的敌意。那么因着不同的信仰而产生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带给他的这个冲击，在他跟利百加结婚之前肯定已经反反复复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就是在他脑海当中已经重复过很多遍了。那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段经文好吗？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经文，就在大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由的妇人生的。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自由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所生的。弟兄们，你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当然那个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的写作对象是那个时代的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啊。那但是当今天我们的这些华人移民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现在也是这样，那按着肉体所生的迫害了那按着圣灵所生的。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竟是因为有这样真正的生命的传承和见证呢，以撒，他对情欲之爱一直都保持着警惕。在那样一个看只要看见女子美丽就随意娶来的时代当中，撒拉一直都保持着这种以撒一直都保持着这种警惕，就像他从父亲母亲的爱情里面能够看到的，神的应许必然成全。我们也能够想象，当他的母亲过世以后，这样的等待会有多么的难熬，并且最终会有一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看到，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遇到利百加以后就将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像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他整个恋爱的过程都省了。但是也恰恰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透过圣经的启示，穿过时间的启示，我们会看到以撒和利百加之间的感情，哪怕是没有经过所谓现代人观念当中那个恋爱过程，他们两个人的爱是什么样子的。那从现代人的观念里面来讲，一份恋爱需要在多少个人之间辗转流离，一份自己认为真正的感情需要经过多少不断的尝试，经过多少不断的流泪伤痛才能够最终去确定。这是现代人的观念，现代人自以为的经历。但是会不会有像以撒和利百加一样的委身，彼此的这种委身，我们透过这个经文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当利百加听老仆人说是谁的那在那里等他们的时候，他马上从骆驼上下来，戴上面纱。这代表什么？代表了对自己丈夫的敬重。在这个时候经文对以撒的描述是什么？他得了安慰。这个词是真的不轻易出现的，在圣经当中是不轻易出现的。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份爱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它是怎么实现的。可能今天的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去注意以撒和利百加在家庭的问题上，因着他们彼此的意见的不同而产生了很多的撕裂，造成了很深的矛盾，甚至延伸到了后代的命运当中。但是我们更不要忽略的一点是，这恰恰是发生在两个人真的是合二为一彼此为身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上的。那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现实呢？我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发现，哪怕是在祝福后代的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们也一起愿意去承担家庭的风险。什么样的风险？他们一起去承担宁可失去孩子，包括他们两个人都可能再也见不到两个孩子的这个痛苦。而且我们还要明白另外一点，在利百加过世以后，以撒并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去另外寻找一个女人，因为以撒知道什么是神圣的预备。我们能不能像以撒一样在这样的事上交托呢？可能我们不少主内的弟兄姊妹会觉得，搞不定的事就向神交托吧，求求神带的旨意。那如果关乎自己的个人利益，非常重大的决定，自己又能够做出一些判断和决定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自己决定呢？我们是凭借着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一个满意的，还是真的按着神的心意去选择一个满意的呢？其实我以前呢，我是学法律的，在国内外基本上法学学位我基本上都已经拿完了。我也曾经认为，包括我到了教会有一段时间，我都还是认为凭着我自己的专业能力，肯定 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肯定可以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一定的贡献。那不可否认，也曾经有个人的一些理想和抱负。但是随着我在我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实践的越多，我会发现这个世界上那些无处不在的黑暗，真的不是学问，真的不是个人的努力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甚至我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实，有些时候的那种邪恶，它真的会世代相传，但是会变着样的去世代相传。我真的是非常纠结和痛苦，那个时候甚至包括我在进入教会有了我自己的信仰以后，这样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很长时间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解答。我还是想用我自己的办法去按着神带给我的恩典去服侍神，去让人明白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包括我自己身上的意思。但是直到2008年的有一天，突然间一场大病将我完全击倒，没有任何预备的完全击倒，就是一台上了手术台很可能就是下不来的手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连我自己完全都没有任何准备。在手术，但是没有这上手术台之前要签所谓的生死状，就是医院的免责书。我的家人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签，他们也不敢签。当那根特别长的钢针啊刺到我身体里面，因为要取样去化验，哎呦，那种插入最生命的肉体里面，生命里面最深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想象。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一样的把我整个人都刺穿的那种感觉。我在那个时候就好像被一个机灵叶子就是痛醒了，我突然间意识到，就是神在给我看着我，他都问我，就是说你该怎么办。我在那个时候突然间意识到，我在这之前，我在那个时候在教会已经3年了，都已经在有受洗都已经3年，作为同工都已经服侍3年，差不多2年多了吧。哇，我才刚刚30岁啊，怎么都遇到这件事啊？神啊，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我在那个时候才突然间明白，我对神说，我说我曾经做过很多次祷告，是真的，我可能真的是言不由衷，我是完全的都是不过心的，我都是说说而已。但是主啊，如果你是认真的，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听我一次认真的祷告？我说，如果你真的在这样的时候你救了我，我愿意放下我所有的人生计划，宏大的理想，我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你愿意让我过什么样的人生我就过什么样的人生，不管人前风光，人和人前就是说耻辱，你显明你自己的意思。于是乎呢，那天晚上我就上了那台手术台，我就做了那个祷告，上了手术台。手术台地下室里面，因为是一台家的手术，突然间发生的，根本就没有在原有计划医院的计划里安排。当时也是通过比如说是我太太朋友的关系加了一台手术。有那个手术台特别凉啊，但是在整个手术的过程里面，我真的能感受到上帝就在我旁边，就在我不远的高处，他一直在温柔地看着我。当然那个手术做的最后做得很顺利，我也就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整个我的人生的路径发展方向也都彻底改变了。在那个时候，我真的在每一次重大抉择的时候，真的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和愿望，还有这个世界给我的一个吸引和方向，以及一个神他自己的意思。在这样的时候，那个选择是非常痛苦的，就像大家经常听到一句充满哲理的话来讲，就是选择是痛苦的。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一旦我们选择顺服了神的那个意思，它马上都平静了，而且会重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好，那让我们再读经文吧，就是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这也是我们刚才那个 我们的好像金句一样，我们敬拜的金句一样。好，我们再来看以撒人生第二个方面对我们的一个启示，也就是以人际关系为主的这个社会生活。当然我们华人都明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生活，人情世故是非常复杂的，甚至大家也都明白，人情世故、人际关系决定了我们人生当中那80%左右的烦恼。如果我们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多事情都变得很小。那么我们来看看，在这样的问题上，以撒他是怎么带出他的见证。我们只说两个家生活细节，这是在创世纪里面那个也明明讲到的。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的25章啊，提到一个一个家族往事，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娶了自己的第三个妻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一处经文，这个女子叫基土拉。当然现在的解经可能认为，比如说是这个第三个妻子有可能是萨拉生前就娶过来，有可能也是甚至很可能是他过世之后娶过来的。但不管怎么样，因着这个基土拉又给亚伯拉罕生了六个孩子，以及这六个孩子的其他的后代，这就是以撒他的成长环境，或者中年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基土拉从希伯来文的原文来讲呢，就是烧香，是香料的意思。那当然通过这个人的名字我们能够判断是跟偶像崇拜有关，我们也就能够意识到，其实一些异教的风俗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信仰家庭，开始进入到这样一个神选之家。那么我们其实透过这样一个第一家庭的往事，我们其实不难明白为什么在王国时期以色列人那么容易受到偶像的引诱，那么容易出现同室操戈。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两段经文一样，那从肉体生的逼迫，那从属灵生的。我们可以想象以撒他作为应许之子，要面对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特别是失去母亲之后的这种庇护。当然我们也都明白，在一个古代的家庭，他的整个的传承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身份的继承，这是那个继承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各家族的姓氏和整个家族的地位，特别是作为信仰之家，是跟上帝之间的这个永世立约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继承。其次是财产继承。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家族要面对家族未来身份继承以及财产分配的时候，拥有着六个孩子以及他们后代的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对于以撒的这个冲击啊，从基土拉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家庭支脉，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家庭继承问题上，对所谓以撒这样一个应许之子、神选之子的嫉妒，以及对财产的觊觎。所以说我们在经文当中，创世纪第25章第5到第6节，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回头可以再细看一下，有这样一个安排，我给大家再读一下。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但是这个制度性的安排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我们想象当年萨拉和他的使女夏甲之间关于孩子的问题，特别是因着孩子产生的对家族的影响、对家族未来的影响的时候，他们之间爆发了多么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萨拉可能当不了所谓的那个好人，而夏甲只能带着他的孩子往东方去了。 而现在这个时候，以撒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时说句实在话，他除了能够依靠自己的得了安慰的妻子利百加以外，只有上帝给他的应许和承诺：你会成为应许之子，你会继承家族的姓氏，你会继承这个家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和未来的所有的一切。他只有这个。他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像基多拉的孩子一样，依靠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带来的势力产生的影响。好在是什么？好在他真的知道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刚才创世纪25章第五到第六节里面出现的这个家族安排。基图拉的孩子被拥有家父权的亚伯拉罕安排离开自己的家往东方去了，就像当年夏甲和他的孩子以实玛利一样。这就是以撒不是在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去跟他的这样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去争夺而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就是神的安排。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生活细节。当年以撒因着饥荒暂时移居到亚比米勒王管辖的非利士人的地界上，当时非利士人因为嫉妒在不断的抢夺以撒的财产。当然我们也都知道非利士人是上帝选民，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不共戴天的一个仇敌。这也正好应了我们刚才那两段经文，那属肉体的要逼迫那属灵的，逼迫了那属灵的，从肉体生的逼迫那从圣灵生的。这段经文的往事呢，被记载在创世纪第16章11到33节。那其实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可以明白，就是说是一个关乎水井的故事。那是一个干旱、半干旱、沙漠与半沙漠的干旱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地区，水资源对人的基本生活非常重要。一个人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力，跟他所能够控制的水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一看缺水而多油的中东国家对于水资源问题的敏感，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个时候水为什么对人那么重要。一旦一个人控制了一口水井之后，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面对利益，人们真的有时候真的很难和平共处。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得另外一个圣经故事，就是当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在他们各自都还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和平共处。后来财产渐渐多了，神对他们的祝福渐渐多了，双方的仆人就因为财产的问题不断争斗。最后上帝用什么办法解决？就把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生活在当时那个贫瘠的地方，而罗德呢，经文是怎么记载的？罗德经文上记载的是慢慢挪移到索多玛，是慢慢挪移到索多玛。索多玛是什么？索多玛是当时的罪恶之城，在人眼里看起来繁华无比，便利无比，爽的无比。当然他开始往那边挪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有挣扎，所以说他是慢慢的挪到索多玛。所以说这是就是一个罪恶的引诱和吸引所带来的堕落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表述啊。我们今天不重复。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当以撒遇到非利士人对他的嫉妒、伤害、驱赶，来不断的填塞他父亲留给他的水井，他怎么做的呢？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提刀上马与对方干一架啊，没有再重新夺回来怎么这样的。他重新挖了一口水井，虽然他知道这是别人的嫉妒，是别人的得寸进尺，但是他还是又重新挖了一口水井。我不知道当很多姊妹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那个以撒是一个特别软弱、特别窝囊的男人。而且更重要的不止如此， 以撒挖了第二口水井之后，非利士人又把他给夺过去了。于是以撒呢又挖了第三口水井，非利士人又把他夺过去了。然后以撒就挖了自己的第三口水井，除了他父亲留给他的第一口水井，一共是夺了四口水井，他是挖了三次。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当然有地质工作经验的弟兄姊妹会知道，当年在以那样的技术条件，在那个地区要挖水井是不容易的，找水井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甚至很多人很多家族一辈子都找不到一口水井。那这是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以撒身上有恩典的。就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26:22告诉我们的，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成圣。被人夺去的，上帝以极大的丰富重新赐给我们；被人夺去的，上帝以极大的丰盛重新赐给我们，就是以撒口中的宽阔之地。当别人踢过来的时候，以撒没有打回去，以撒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撒没有以恶报恶，反而最后是以善胜恶。但是这个善是在对神的仰望、依靠和等候里的。最终我们看到以撒以他自己的谦卑和顺服证明了神与他同在。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26:24所说的，当以撒去到别示巴后，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于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增多。在圣经当中，其实神亲自对人讲话的场景不是很多的。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多少次的遇见神自己跟神亲自跟自己来讲话。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应许，在人生一些特定的场景的时候它会出现。以撒的故事就是在提醒我们，与神同工什么才是能够见证神的真正方式。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才智和血气，当自己的利益被侵害，当自己的水井被抢夺的时候，不是去跟那帮恶人斗智斗勇。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与恶龙征战的最终变成恶龙。以撒是什么？是对神的完全的信心。以撒的挖井的人生来告诉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省察自己的人际关系。我们究竟更多的是那些来自于个人的主张，还是单纯的在依靠神，不是荣耀神而去造就别人、造就人？当然是为着神的目的、神的方式去造就人。我们再来看以撒人生对我们最后一个方面的启示。既然作为神之选民，而且要从上帝的应许当中产生万国万邦，就是刚才耶和华向以撒显现的那个样子，那么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他们都必须面对一个真实的问题：他们的太太长期无法怀孕呢。这是一个家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家族课题啊。上帝，你说要应许我有万国万邦，但是太太都无法怀孕，你怎么解释这回事呢？即便他们，特别是以撒，是靠着信心得来的孩子，但是也必须面对在这寄居之地所产生的一切生活中的挑战艰难。我们来看看以撒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家庭教育和家庭传承的难题。啊，我给大家读一遍啊，这也是上面的经文，大家也可以看一看。26:34-35这样说：以扫40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摩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 利百加在27:4-46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我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样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哎，你看到了，他们千辛万苦盼来的孩子，他们的大儿子最终过的是一个他极不愿意，就是以撒和利百加极不愿意的一种生活。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都是说选择配偶的这样问题上，他们选择了外邦人。经文明明地告诉我们，他们心里愁烦，连性命都厌烦了。我们能够想象，以撒和利百加之所以愁烦，他们肯定是作为父母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次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就像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父母在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能无数的重复，无数的重复，没有任何效果一样，才会所以说才会愁烦。就像我们今天的父母会不断地告诫儿女，要面对这个时代很多的危险以及引诱，不要去接触大麻，不要去接触成瘾性物品，不要去和陌生人开直到深夜的 party。不要去以那些异教的风俗来彰显青春的自由和就是说狂放。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真实的挑战，哪怕我们自己是如此的虔诚，我们读经祷告，我们灵修，我们在教会忠心的侍奉，充满爱心的侍奉，我们参加短宣，我们参加国际短宣，我们奉献金钱，我们奉献精力，甚至我们忍受别人对我们的侮辱、伤害、痛苦，忍受别人的冤屈，但是在这样家庭的问题上，我们似乎对儿女毫无办法。因为大儿子已经娶了两个外邦人，这两个外邦人已经让整个家庭生活几乎快要毁掉了。那保不准哪一天以撒也突然间带回来一个赫人的女子，为什么？也许赫人的女子就像经文所说，这样的女子容貌精美漂亮，男人这个时代的男子呢都随意娶来为妻，这保不准他的朋友多了就要找一个这样的孩子了。那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透过创世纪26:34-35，我们透过以撒的祝福，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我们大家呢在主题经文当中呢也看到了，比如说是以撒的祝福，这样的祝福是分别对大儿子以扫和小儿子雅各的。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本来他按着自己的心愿要先给大儿子祝福的，但是这个时候那个利百加嘛，因为他的妈妈偏爱雅各嘛，就让那个雅各做了一番装扮，然后去骗他的父亲。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知道，比如说大儿子已经轻易地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以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的名分。这个时候经文有一句话，以撒摸着那个就是穿着那个皮毛的那个雅各的手说，哎呀，手是以撒的就是以扫的手，但是声音为什么是雅各的声音？那很多弟兄姊妹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已经老眼昏花，智力迟钝，所以说这个祝福发错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件事儿，他已经知道那个他的太太利百加跟那个雅各在合谋的当然他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知道那个都是老大已经骗了，就是说丢失了长子名分，是小儿子骗的。我们知道一个眼睛昏花的人，他的耳朵一般是相当灵敏的，而且在那个时代声音其实是很难被伪装的。尽管以撒在祝福的时候知道很可能就是雅各，但是为什么还祝福了？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时候雅各的祝福就代表上帝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祝福那么重要。而且利百加作为母亲要费那么大的事劲让雅各去接受这个祝福，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祝福。当然我们从经文的另外一处就是预示来讲的，当这两个孩子还在肚腹的时候呢，上帝就说了一段话嘛，小大的要服侍小的。 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个整个祝福的过程当中，这种家庭里面的这种纠结。但是我们一定要也要意识到，当时以撒他在做这样一个祝福的时候，他是带着信心祝福的。他想着就是说，如果祝福错了怎么办？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一个应许之子，他一生都经历了很多次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在这样一个祝福传承的问题上，他就放手让神去成就。能成就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他自己分辨不清楚，分辨不清楚是老大还是老二，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神选之子，他就放手。神说，你在这个时候让我祝福，我就祝福了。于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祝福当中，不仅赐下五谷新酒，而且要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兄弟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诅咒你的愿他受咒诅，愿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祝福，我们清楚的会看到第二个祝福，这是说给以扫的话，你住的地方必远离肥沃的土地，也不会有天上的甘露，你必依靠刀剑生活，你必服侍你的弟弟，到你无法忍受的时候，你必挣脱颈上的重轭。那当然我们看今天和合本好像不是这么翻译的啊，因为透过原文，比如说我们来解经，可能更贴近于现在，比如说是新译本啊，那个现代译本给我们的内容，这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这个祝福是以扫强要的，而这个祝福并不代表上帝的祝福。所以说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在人生的最后的时刻，雅各在祝福的时候面对的人的感情，包括家庭这么亲密的关系而带来的纠结的时候，他顺服神，放手让这个祝福产生出去，他如何去成就神最终在这样一个家族里的旨意。那我们究竟会怎么选择呢？是以神的道来教导儿女，还是在无形当中不断的妥协，就像罗德一样慢慢挪移到索多玛？我们有没有真的可以坚定的跟儿女讲，不管任何的选择都更应该看重神的意思，而不应该是个人的感觉或者这个世界的标准？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是依靠刀剑度日，去争去抢来维护自己眼前的利益，还是等待着神给我们宽阔之地？我有一个同学，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博士毕业，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前呢，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是中国当年最权威的眼科专家的关门弟子，他的丈夫呢是中国社科院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著名学者，在国际上也相当出名。他们唯一的一个儿子在自己的影响他们的影响之下，从小都是学霸尖子生，事事都不落后的，非哈佛不上，不过最后他也确实被哈佛录取了。但是可能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再说但是，但是生活当中真是充满了但是。这个孩子到哈佛不到一年，因着各种各样的竞争压力或人际关系的问题，被诊断出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有严重的就是暴力和自毁倾向，最后不得不退学。我这位同学当然是个女同学了，最后不得不也自己也辞掉加拿大的一切的工作陪着孩子，他怕孩子出事儿，为此自己也承受了极大的代价。我记得有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身体上绷着绷带，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真不能讲。我从其他的那个就是说渠道得知，其实是他为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他孩子不小心造成他母亲那个严重的骨折。他们两口子也都是到了北美之后才信主的，以前都是告诫孩子要力争上游出人头地，但是后来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让他终于想明白了一点，就是他非常后悔，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他真的非常后悔没有早一点将孩子带到神面前，真的非常后悔没有早一点将那真正的道生命之道传递给孩子，不是把上帝当做一个偶像，不是把上帝当成自己的打工仔。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分享了以撒的故事。生命主权的交托是要处理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前提。人际关系的交托主要是要处理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几乎对于人来讲，特别对我们华人来讲，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家庭教育的交托是必须要解决后辈家庭教育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家族传承的问题。但是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一个顺序，只有当一个人清楚地跟神的关系理清理定理正确了之后，与人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的开始，并且才能够真正的最后解决家族后代的问题。否则的话，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一锅乱粥。这一锅乱粥，我跟你讲，也许不会马上发生，它肯定会在每一个家庭的某一个节点，只单单属于某一个家庭的某一个时刻，它会突然间爆发出来，彻底都会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牧会的过程里面经常会遇到类似的这些问题，但是很多时候不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很多时候都是羊都已经不知道跑哪儿了，再重新去找羊。那么经过比如说我们今天经文的分享，我们是否还以为以撒是一个平庸无奇的男人呢？他的这个信心人生是否是给我们留下一些不太一样的印象？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的人生是一场远行。弟兄姊妹们，参加安息礼拜的时候，一般主持礼拜的安息礼拜的牧长呢也都会说，你看看我们某某弟兄某某姊妹现在歇了他人世间的劳苦，安息在主怀。为什么是世上的劳苦？人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场劳苦？我们想一想，被称为以色列的雅各，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家族兴旺，人丁丰富，儿孙绕膝，其中一个儿子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埃及的首相，他拥有一个福分，拥有一份尊荣，甚至跟法老去祝福。但他为什么对法老却说我的一生又苦又短呢？那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自己的人生又苦又短？那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诗篇九十篇诗章所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劳苦愁烦，转眼即逝，我们便如飞而去。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很多同学都在相互揶揄，知道活着不容易，竞争很大，将来前途茫茫，互相揶揄，都问大家，彼此问说，你将来就愿意成为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还是成为一头快乐的猪？我那个时候也跟大多数同学也一样，也都不假思索的就说，肯定是当一头快乐的猪嘛，能快乐谁不愿意快乐呢？但是转眼之间，你看现在都快五十岁了，我前一阶段我回国，我都真的不敢见我的同学，既怕见我的同学，也怕同学见我。哇，真是不敢见。哇，你头发都这么白了，哇，你都皱纹都这么深了，哇，你眉毛都没了，哇，你还是当年的那个谁吗？我这样的话出口的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啊。于是我们看到我们各自的人生就是这么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我们就是这么在盲目不安的人生当中兜兜转转，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到走到了今天，都快老了，或者说都已经老了。我们活成那个痛苦的哲学家了吗？我们成为哲学家了吗？我们成为那个快乐的猪吗？没有啊，我觉得我好像不是一个快乐的猪，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很痛苦的猪。我们开始分享了 那个哲人和弟子十麦穗的故事。我们人每个人凭借着自己的欲望和自由，最终在这一场人生经历当中两手空空。以撒作为一个平凡人当中的平凡人，可以将自己人生当中全部的需要，最包括最核心的情感和婚姻，以及生活当中所有的难处都放手，交给那个给他信实承诺绝不落空的神，在他的人生的所谓的平凡当中创造出了真正的不平凡。以撒的信心交通让他真正成就了什么是万国的繁荣。那么最后我们需要问一问自己，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稍稍花一点点时间问一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听到那些非常小的声音，在我们领受洗礼以后听到那些微小的声音，我们有没有消灭那来自于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没有还有一些向神无法交托的事项，有一些不能够向神完全打开的一些封闭的门。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更多的依靠的是个人的血气和热情，还是真的是凭借着信心顺服圣灵祷告等候，直到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完全成就，包括在教会里面完全成就。我们闭目低头，我们想大概一分钟好吗？我们低头想一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恩你在这样荣耀的圣日，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讲道台前，以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洗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有很多的失丧，有很多的纠结，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不得不要面对的失去，有很多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如何面对的事项。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仍旧在这里，我们知道你仍旧爱你自己的教会，因为你亲自舍了自己的独生子来建立你自己的教会，让你呼召的这些凡身肉胎借着基督的缘故不再一样，等候你荣耀的再降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刚强壮胆，胜过所有不义的诱惑和罪恶的攻击，让我们真的能够不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耶稣的标杆直跑。哎，我们的阿爸天父啊，你经常告诉我们日子近了，我们要悔改。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越来越不再是自己，而单单是你，是你使你在我们自己生命里，在教会里面不断显大，让你拣选的任何一个弟兄姊妹都不失落，直到再见你的那天。我们将UCBC 完完全全向你仰望交托。主啊，求你圣善的灵呵护成全，愿你不灭的旨意直到永恒，在永恒当中我们可以安然交账。听我们这不完全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谢谢大家，求神赐福大家。